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上周我们谈到有两种不同的信仰，一种是人本的信仰，一种是神本的信仰。所谓人本的信仰呢，就是以人的需要为根本的出发点，而建立起一整套的宗教信仰体系，人才是这个信仰体系当中根本的价值所在。所以这个信仰体系是为了人而存在，人是根本而非上帝。而神本的信仰就是以上帝的旨意为出发点去思考信仰，思考人生。那今天呢，就在上周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的来反思，来归正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就要从这周四的一则重大的新闻说起。我怕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听说了一个大新闻，就是中国男足竟然赢了，而且是赢了韩国队。本周四在湖南长沙，中国男足以1-0的成绩战胜了韩国队。那了解中国足球历史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韩国队一向都是中国队的噩梦。从1978年到今天，中韩一共比了30多场比赛，你知道中国队一共赢了几场吗？加上这场，一共赢了3场，所以本周的胜利是近40年来赢的第3次。那在举国欢庆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在朋友圈里面就开始流传一篇基督徒转发的文章，叫做国足赢了，球员纷纷将荣耀归给上帝，上帝才是最大的赢家。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国足当中2位球员的基督信仰，以及他们是如何通过微博来将荣耀归给上帝的。很多基督徒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呢，都非常的激动，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然后纷纷在朋友圈转发，觉得这是一个传福音来荣耀上帝的好机会。那首先我要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如果你公平的看这篇文章，他并无意想说是因为这两个球员信耶稣，所以中国队赢了韩国队。转发这篇文章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也都是真心爱主，是真心想要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不过借着这件事情，我们要来做一些信仰的反省。因为在教会里面普遍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上帝的荣耀是如何的体现呢？就是通过帮助相信上帝的人在世界上取得成功。我们举个例子，在这世界上我们听到最多的见证是什么？什么样的见证呢？比如说某人患了癌症晚期，医生已经宣告已经没有办法医治了，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有人为他按手祷告，想不到手术都没有做，突然癌细胞消失了。或者是某一家公司快要倒闭了，但创始人在困境当中悔改了信主，结果上帝帮助他，整个公司整个企业重振雄风。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见证呢？还有某某国际500强的公司的 CEO 是一个基督徒，某某流行音乐的巨星是基督徒，基督徒会计因为不肯做假账，本来要被开除了，结果老板考虑了几天之后，觉得他人品可靠，把他升为财务总监。还有原本濒临离婚的夫妻在信主以后家庭美满，还有某某小孩从小信主，所以不但成绩优异，而且品格也十分优秀。类似的见证我相信我们大多数都听过不少。那我相信这些见证呢，绝大多数也都是真实的，而且的确也是上帝的作为。但并不是这些见证本身有问题，真正有问题的在于为什么只有这一类的见证，以及为什么这类的见证在教会里面会如此的喜闻乐见呢？是否这类的见证正好满足了我们内心对信仰的某种期待呢？满足了我们内心对信仰什么样的期待呢？其实这种错误的观念必然会给我们的信心带来许多的毒药，因为当我们在面对现实的苦难时，这样错误的信心非但不能帮助我们从基督的福音得到力量和安慰，反而会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以至于当真实的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甚至开始会去质疑信仰，怀疑上帝。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来做一些信仰的反省。我们就从几个小问题来开始。第一个问题，男足获胜是因为中国队有基督徒球员吗？ 那你想想韩国队当中有没有虔诚的基督徒？你觉得中国队虔诚的基督徒多，还是韩国队虔诚的基督徒更多一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恐怕沙特和伊朗这样的穆斯林国家永远都不可能在世界杯上出现。而且不要忘记，其实中国队在此之前的五场比赛两平三负，一场球都没有赢过，是不是这两个球员他们在前面五场比赛里面就没有荣耀神呢？是不是只有他们赢了球才归荣耀与神？我们再来想一想，在一个公司里面，基督徒员工的表现是否应该就要比非基督徒更优秀，这样才更荣耀神呢？比如说如果是销售的话，那基督徒是不是应该销售业绩更好呢？如果是一个科研人员，那基督徒的学术表现和成绩是不是在这个行业应该比非基督徒更出色？我们来想一想，不管是销售也好或科研也好，首先要看你的经验值。如果你是第一个月做销售，而你的同事他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摸打滚爬了10年，你觉得有可比性吗？如果你第一个月做销售，人家已经做了10年，已经积累了很多的人脉渠道，结果你第一个月做销售就超过了人家，你叫人家怎么混？其次，即便你和他是同时入行的，是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上帝给你的天分给你的才干就比别人更多？显然也未必，因为上帝有普遍的恩典，很多非基督徒他们也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许多过人的才干，过人的天分，这个是无容置疑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实际上说上帝拣选了这世上愚拙的人，拣选了这世上软弱的人。什么意思？也就是在基督徒的队伍当中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天分和才干不如非基督徒。为什么呢？上帝让我们可以更加谦卑，更懂得去依靠上帝一点。那你说如果基督徒在专业表现上未必比别人更优秀，那是否基督徒的工作态度就会比别人更好呢？是不是面对工作学习我们会比非基督徒更勤奋，更多的付出，更拼搏呢？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也不要忘记，也有很多的非基督徒因着对金钱和成功的渴望，或者他们因着对失败的恐惧，可能他们的拼劲比你还要强烈很多倍。反倒是有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对名和利没有过去那么看重了，人生的安全感也强了很多，反倒在这世上没有那么拼，突然之间他们失去了一个奋斗的动力。他们既不像不信主的人为了名和利那么拼，但是他们也不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那样出于爱主的心去那么努力的工作啊。你说我们表现也不一定比别人好，我们态度也不一定比别人好，那是不是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至少在心态上会比别人好一点呢？没有那么烦躁，没有那么患得患失，的确也有可能。但是也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的修养和情商是很高的，你们有没有见过？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非常的沉稳，非常的冷静，他们积极主动的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有很多基督徒，我是说很多不成熟的基督徒，遇到困难了就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上帝在拦阻我呀？为什么上帝不帮助我呢？所以就开始心里发慌，开始怨天尤人。那你说既然心态也未必比别人好，那是不是我们基督徒至少在道德水准上会比非基督徒更高一点呢？别人有婚外情我们不会有，别人离婚我们不离，别人会做假账我们不做啊！我非常希望是这样。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而一些非基督徒出于虚荣或者是胆怯的缘故，他们也可以有异常优异的道德表现，你们同意吗？保罗在信主之前他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人。再举个例子，那圣经上说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那是不是和基督徒结婚就比较幸福，和非基督徒结婚婚姻就一定会不幸，每天吵架呢？有没有基督徒夫妻也每天吵架的？非基督徒的夫妻有没有相对比较幸福美满的？有没有见过？也有。那我讲了那么多，你可能开始动摇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信耶稣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 如果我们基督徒在全方位来看都未必比非信徒要好，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来信耶稣？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出埃及记15:22-16:3。那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要来思考三个问题：第一，跟随上帝的路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吗？第二，不信上帝的人就一定过得不好吗？第三，为什么我们还要跟随主？我们一起来翻到大家的圣经，出埃及记15:22-16:3。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水放在水里，水就变甜了。
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立了律例
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的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2个年15日，到了以琳和西奈的中间，寻了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吃着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饿死啊。记得这段经文，我们来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跟随上帝的路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吗？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观看耶和华的作为，他们非常知道这位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上帝，以至于他们产生了一种信念，他们觉得跟着这位耶和华走一定是吃香的喝辣的。但是这种错误的信念很快就令他们3番5次的大失所望。我们来看到在经文的15:22-24说，摩西领着以色列人，他们从红海就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里面他们要做什么呢？要找水。但是呢，他们走了3天都找不到水，以色列的百姓找不到水，摩西也找不到水。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叫马拉的地方，看到那个地方有水了，非常的高兴，结果跑过去一看一尝，那个水竟然是苦的，简直是开玩笑。所以百姓们就开始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之后呢，16章我们又看到发生什么事情。以色列全会众他们从以琳起行，他们就来到了以琳和西乃的中间，寻的旷野。在那个地方他们又开始向摩西亚伦发怨言，第一次是因为没有喝的，第二次呢没有吃的。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干脆你把我们在埃及杀掉算了。那时候我们在埃及怎么样？是坐在肉锅的旁边吃着饱足，你可以想象那幅画面吗？你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吗？大家一起坐在火锅的旁边，然后开始涮羊肉涮牛肉啊，然后你将我们领出来到这个旷野，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啊。为什么会大失所望呢？因为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期待。很多基督徒在找工作的时候想要找基督徒开的公司，而基督徒老板呢也常常想要找基督徒的员工。有的时候情况还不错，双方对彼此都十分的满意，很感谢主，但也有不少大失所望的情况。我们来想想，一个基督徒员工想要找基督徒老板大概是什么心态呢？当然希望老板比较有爱心，然后能够有比较好的福利待遇，能够比较包容自己的软弱和缺点， 那基督徒老板找基督徒员工大概又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希望这员工工作能够比非信徒更有责任心，希望他能够与客户和同事沟通的时候能够更加耐心一点，然后希望能够更加顺服，对吧？然后能够给没信主的员工做一个好见证。但现实往往是怎么发生的呢？员工上岗以后，很可能会发现这个老板领导能力很差，管理不行，而且脾气差，人品更差，说好的福利待遇结果很多都出尔反尔。而不少基督徒的老板呢，也都是一肚子苦水，他们发现员工经常迟到早退，做事情马虎，非常的不专业，而且动辄还给自己找借口，我最近比较软弱，属灵状态不好，把老板给活活气死。于是大家都开始彼此的发怨言，怎么有素质这么差的基督徒，我看基督徒也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不信主的人。那有的基督徒工作遇到不顺呢，就想着自己出来创业，虽然在创业之前也很多弟兄姐妹劝告他说创业有这样那样的风险，可能你现在还没有到一个成熟的时机，但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嘲笑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他们坚信创业的路虽然艰辛，但是只要我好好祷告，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的公司，最后创业一定会成功的。毕竟呢，我们公司是信主的，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原则和方式来经营公司的，而那些竞争对手呢，他们都是些无良公司，虽然他们一时发展得很快，但迟早上帝的报应会临到他们，迟早有一天上帝的祝福和报应会显露出来，最后胜出的一定是我们的公司。结果呢？结果的确有一些基督徒的公司成功了，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的公司实在做不下去倒闭了。你想想非信徒开的公司有没有成功的呢？一大把。有没有倒闭的呢？也有一大把，好像没什么两样哦。当你在创业的时候抱着这样的期待，你觉得我们公司是按照上帝的法则去经营的公司，一定在这个世界上是能够经营的很好，一定是能够成功的公司，但是一旦公司倒闭的时候，可能你整个人都不好了，你的信仰开始发生了地震。类似的，基督徒的婚姻是否一定会幸福和美满呢？基督徒的婚姻会不会走到一个地步，感觉实在走不下去了，想要找律师离婚呢？如果你觉得一定会幸福美满，那你可能还在单身。如果你整天正气的想要离婚的话，也不要觉得只有你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一个罪人和另外一个罪人的结合。了解一个人到底可以有多么自私，到底可以有多么邪恶，一个人到底可以有多么假冒伪善，最好了解这件事情的地方在哪里？就在婚姻里面。因为在外面的时候，人看起来总是挺好的，大家看觉得这个人彬彬有礼，看这个人非常的窈窕淑女，真的结了婚，在婚姻里面两个人就好像画皮一样原貌显露出来。那再说不信神的人一定过得不好吗？第二个问题，基督徒可能还会有一种常见错误的观念，不信神的人既然被罪捆绑，所以他们的婚姻肯定不会幸福，连基督徒的婚姻都这么困难，那非信徒的婚姻肯定更不幸福了，而且非基督徒的社会一定很败坏，他们的人生一定会有很多的不幸和痛苦。不信主的人既然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撒旦一定会任意的蹂躏破坏他们，给他们很多痛苦和灾难。所以当他们看到不信主的人活得比自己更成功、更洒脱、更快乐的时候，一方面可能会羡慕嫉妒恨，一方面可能会想哼，走着瞧。那经文里面在16章3节，出埃及记16章3节，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些以色列说他们在跟随耶和华之前，他们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他说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现在呢 现在简直是要饿死的生活。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之前，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在他们信主之前，他们的生活水平怎么样？比起在旷野里面，那简直是好太多了。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坐在肉锅旁吃的饱足，但是现在呢，跟着耶和华在旷野里，要水没水，要食物没食物，简直过的不是人的生活，以至于他们想干脆回到埃及去算了。很多姐妹和主内的弟兄们结了婚，不久就开始后悔和埋怨，当初要不是顺服神的话，非要嫁给基督徒，那我肯定就找一个有房有车事业有成的高富帅了，凭我这种条件肯定可以找一个好的。现在呢，因为要找一个基督徒，所以呢看来看去只能找这个没房没车的条件又这么差的男人结婚。现在生活那么辛苦，一家人挤在这么小的房子里面，每个月还要还房贷，想要出国旅游也不行，物质条件差也就算了，那如果那个男人懂得体贴，懂得疼自己，那也至少还有一点弥补。结果这个男人还五大三粗，不懂得生活情趣，过生日也不给买礼物，说什么不要跟世界比，每天看看自己朋友圈里面那些不信主的闺蜜，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公以后，今天带她去哪里哪里旅游啦，明天又给她买什么化妆品啦，后天又在哪里看新房子啦，真是气死人。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没有的话，说明你还在单身。所以我想请真信主的人思考一个问题，我想请真的信主的人思考一个问题，你觉得撒旦最希望一个不信主的人在世界上过得痛苦呢，还是撒旦希望他们在世界上过得幸福美满呢？
幸福美满。
啊，注意我的主语是撒旦啊，不是上帝。你相信撒旦是希望一个不信主的人在世上过得幸福美满呢，还是希望他们在世上过得痛苦呢？
幸福美满。
不用。为什么你们会这么想呢？撒旦这么好啊，
这样就不会去寻求上帝，
这样你就看到底是真信主的人。许多人在痛苦当中会怎么样？他们可能会去反思人生，他们会动摇原本固有的世界观，在苦难当中人也会变得更加的谦卑，如果这个时候有基督徒给他们传福音，他们很有可能会悔改信主，开始去敬拜这位真神。但是反过来，一个人如果过得幸福美满一无所缺呢，往往会变得骄傲自满，他们觉得人生一切都在掌控当中，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要去认识主，要去寻找人生的答案，就好像之前欧洲信仰的大滑坡一样。你们知道今天整个欧洲的信仰堕落的状况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社会太富裕了，福利保障又非常的好，而且人文素质又特别的高，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根本不觉得需要上帝嘛。对撒旦而言最佳的策略是什么？对撒旦而言最佳策略不是让那些不信主的人痛苦，你知道吗？撒旦也不想让他们有苦难的，当然有的时候这个火上浇油一把还可以，但是很多时候撒旦其实也不想让他们有苦难。撒旦最盼望什么？对他来说最佳的策略就是让人尽量过得幸福美满，我是指不信主的人，尽量让他们过得幸福美满，物质丰足，安逸享乐，夫妻和睦，儿女聪慧，而且最好还道德高尚，充满人文的情怀，只要这些人不要想去敬拜真神，人生很美满，最后怎么样？就顺顺利利的和撒旦一起捆绑着下地狱，同归于尽。所以说当你看到不信主的人过得好，千万不要觉得奇怪，埃及的生活虽然也不完美，但总是比旷野好太多。相反呢，埃及人的实灾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撒旦的最佳策略就是让人不要受苦，那埃及的实灾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上帝给他们的，不是从撒旦而来，是从耶和华而来。 是上帝在击打埃及。上帝击打埃及的目的是什么？好让法老和他的百姓在上帝面前谦卑，好让他们认识谁是真神。所以让我们来想一想，和耶稣同时代的法利赛人，还有那些祭司文士和长老，以这个世界的标准来看，他们和耶稣谁更成功呢？答案很明显，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比耶稣要成功的多。耶稣要钱没钱，好像有一大批跟随者，结果一有苦难的时候，一要上十字架全都逃跑了，最后非常羞辱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什么都没有。连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骑一匹驴驹子，那个驴驹子还从哪里来？还是借来的。他最后跟门徒要告别吃顿晚饭，那个房子从哪里来？也是借来的。他最后有什么呢？只有一身衣服。最后这身衣服怎么样？还被人瓜分了。如果以这个世界的标准来看什么是荣耀的话，耶稣太失败了，一无所有，最后被羞辱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上帝看，这是最荣耀的。这个世界的荣耀和神眼中的荣耀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耶稣要这个世界的荣耀，容易吗？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八到十节说什么。我们知道当时耶稣在旷野里面接受魔鬼的试探，还记得吗？所以那时候魔鬼把耶稣带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耶稣就对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对耶稣来说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就是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单的敬拜侍奉那位独一的真神。对耶稣来说，万国的荣华对他来说是很简单就可以得着的，但是他却拒绝了那个试探。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为什么我们还要跟随主呢？既然埃及比旷野更好，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旷野里呢？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回埃及呢？我们要明白，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这块鸟不拉屎的旷野是不是他们的最终的目的地呢？显然不是。如果这块鸟不拉屎的旷野就是他们的目的地的话，那真的是太悲惨了。但是上帝要把他们带去哪里呢？上帝要把他们带去牛奶与蜜的迦南地。他们只是途经旷野而已，可以明白吗？就好像对今天的基督徒而言，短暂的今生只是途经旷野，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乃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身体复活和永恒的新天新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我们的今生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以后的那个旷野一样。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所有的指望就在那个旷野里面，他们实在是比众人更可怜，他们还不如回去埃及去做奴隶，好歹在那个地方还有每天可以围着火锅吃点肉。但是在这旷野里面有什么？我们知道在这旷野里面后来他们待了四十年之久，每天吃的就是玛拿。虽然玛拿你说味道其实也不错，也挺营养也挺健康的，但是如果让你早餐也吃玛拿，午餐也吃玛拿，晚餐也吃玛拿，第二天早餐又吃玛拿，午餐又吃玛拿，晚餐又吃玛拿，每一天吃来吃去都是玛拿，又不像我们中国人懂得怎么炒着吃啊，蒸着吃啊，生了吃啊，煮了吃啊，那实在是坦率的说不如埃及的生活来得更幸福美满一点。同样若是我们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是对此刻当下的以色列人，在那时候他们当中有人眼睛看见过迦南地吗？他们当中那两百多万人的以色列人当中有谁眼睛看见过迦南地吗？所以他们说迦南地就是一个传说，谁也没看见过。他们眼睛如今看见的是什么？ 他们眼睛如今看见的就是眼下一片荒凉的旷野，他们正在经历的不是那牛奶与蜜的生活，他们眼下正在经历的就是缺水少粮难熬的日子，他们正在经历上帝给他们信心的试炼。前面的25节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亲眼看见过迦南地，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座的有谁看见过天堂吗？有谁已经从死里复活过吗？那除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凭什么相信那个牛奶与蜜之地是真的呢？会不会被忽悠了呢？会不会这是一个惊天大骗局，200万人浩浩荡荡出了埃及，结果根本找不到什么迦南地，他们永远的命运就是住在这个旷野里面，会这样吗？他们如何能够相信摩西还有上帝说的话是真的呢？凭什么？第一，凭着上帝过去在埃及的预言全部都实现了。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当时上帝在埃及所有的预言都实现了，当时上帝预言说上帝会把他们带出埃及的，这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天方夜谭？你说如果今天中国全部的农村人口都要移民到美国去，你说这是不是个天方夜谭？这就是个天方夜谭，但是实现了，而且这个过程也正如上帝所说的不会那么顺利，但是上帝要降下这样的灾难，好让法老谦卑，好让法老愿意放以色列人走。过去的经历当中，上帝对埃及所有的预言全部都实现了，所以上帝的话是可信的。第二呢，红海有没有在他们眼前分开？红海在他们眼前分开了，他们有没有自己亲身从当中走过？他们是经历过神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说，耶和华的大能也是可信的。既然这位耶和华能够把红海分开，让人竟然可以走旱地通过，那这位耶和华的能力是毫无质疑的。所以他既然他所说的话是可信的，他又是那么有能力的，对于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凭什么相信？就是凭这个。那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凭什么相信呢？第一，凭着过去上帝在圣经上的预言有没有都一一实现呢？如果你不了解的话，找一本铁证待判看一看，或者有很多随便百度一下，上帝的话语是可信的。第二呢，耶稣基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并且永不再死呢？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真的话，那这也是可信的。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并没有吩咐以色列人要让他们把旷野建造成比埃及更繁华的世界，没有，上帝没有让他们把旷野打造成比埃及更繁华的世界，埃及对他们说只是一个过渡的地段，上帝只是吩咐他们做什么？敬拜侍奉上帝，要遵守上帝的律例和典章。那有人可能会说，那这样的话和阿 Q 精神有什么分别呢？一样都是画个大饼，对不对？这样的话基督徒的信仰和阿 Q 精神有什么分别？阿 Q 精神是什么？阿 Q 精神就是自欺欺人，自我心里的安慰。那分别在于什么？分别就在于一个问题，也就是耶稣基督在人类历史当中钉死十字架和3天以后复活，他到底只是一个传说，只是一个惊天大骗局呢，还是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呢？分别就在这个点上，可以明白吗？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和他3天后复活3天，这到底是一个骗局还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如果你明明知道这是假的，你还相信这一套，或者你明明不太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这种事情，但是你还是觉得你是个基督徒，尽可能的按照基督徒的世界观、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去生活，那这就是阿 Q 精神，这个就是自欺欺人。但是如果你坚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是铁一般的事实，那这就是你的信仰。如果弟兄姐妹你们还不能够完全确定这件事情的话，请你们在养育班一里面尽可能的把这方面的疑问提出来，因为我们最近几周正好都在讨论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和耶稣再来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我们就在这段时间好好的来提出你的这些疑问，没有问题，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疑问，我也经历过这样的疑问，把这样的疑问问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这件事情。那另外一方面，进入迦南地也并不是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全部的目的， 正如死后上天堂，也不是基督徒在世上的唯一的目标。如果对基督徒来说，活在这世上只是为了将来上个天堂，那我们今生实在是太消极，太没有意义了。那我们干脆早点死算了。那基督徒在这世界上，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耶和华，跟随这位上帝？我们为什么要信主？不单单只是为了将来。那我们今天为了什么？前面已经说了，也不是为了这世上的荣华富贵。那我们到底图啥？我们到底为了什么呢？这就是人本信仰跟神本信仰的区别。人本信仰想，我要啥？想来想去，我没啥好要的，那就算了吧，我们两个没缘分。但是神本信仰是从神的旨意来出发去思考问题的。那上帝让我们在今生，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今生的意义不是由我来决定的，而是上帝创造我，他让我在今生的意义是什么？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终极的目标是要去迦南美地，没错，可他们如今在旷野里面，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在旷野里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只是一个路过而已吗？只是说我是打酱油的路过？他们在旷野里生活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在出埃及记3:12。如果你的圣经是你自己带来的圣经的话，你们可以拿一支笔，然后接下来有好些东西需要划线。出埃及记3:11-12，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他们要做什么？侍奉神。我们把侍奉两个字画下来，然后我们再看4:23。当时上帝对法老说，他说，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干嘛？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击杀你的长子。7:16，上帝对摩西，跟摩西去告诉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8:1，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8:20，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9:1，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10:3，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出埃及记12:31，就当那第十灾降临以后，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上帝对法老讲的一个信息是什么？第一，容我的百姓去，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得自由。今天新约属灵的角度来说，是要让上帝的百姓不在罪的辖制的底下。但是这个自由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好侍奉我。上帝要让我们真正的得到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不是滥用的自由，不是挥霍无度的自由，不是放纵的自由，这个自由乃是有一个更崇高的意义和目的，就是来侍奉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上帝。这个侍奉的翻译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词，叫做敬拜。这个侍奉也可以翻译成敬拜，也就是上帝创造我们，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去敬拜神，让我们去侍奉上帝。所以上帝要让以色列人去敬拜侍奉上帝，不是到了迦南美地才开始的，而是从哪里开始？他们在旷野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去侍奉这位耶和华，去敬拜这位耶和华，因为他说要在旷野里侍奉我。 那今天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来说，上帝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和死亡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去敬拜侍奉他。回到我们开始时候提到的那篇文章，它里面谈到中国男足当中说有一个最年轻的国足，就是20岁的温州基督徒前锋，叫做张玉宁，组内的弟兄。他在采访的时候他说，无论比赛如何，对他来说输和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为主而踢球。虽然前面5场输了，踢了6场才赢了1场，尽管如此，对他来说他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主而踢球。这就是他敬拜侍奉上帝的方式。所以上帝不单单只是要你在每一个主日来敬拜侍奉他，上帝也要让你在你的工作当中去敬拜和侍奉他，而不是在你的工作中去侍奉马门。你可以理解这两者的区别吗？同样在工作当中，你可以侍奉马门而工作，你也可以侍奉耶和华而工作，这当中的区别你们能够体会到吗？就是你为什么而工作。你可以在你的家庭当中去敬拜侍奉耶和华，你也可以在你的家庭当中去敬拜侍奉你自己。你可以让整个家庭是围着你的各样的需要，围着你的各样的欲望去满足去运转，或者为了你的孩子的各样的欲望去满足去运转。但是你也可以让你的家庭去敬拜侍奉耶和华。这就是上帝在我们今生对我们的呼召。在这世界上，我们的生活未必会比非信徒过得更成功，我们的工作的表现未必会比非信徒更优异。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有经验，你只是职场新人。因为上帝可能给他们更多的恩赐，更多的才干。因为上帝是不偏袒人的。但不要把这作为借口，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中学习去敬拜去侍奉耶和华。我们也未必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就不可以有吵架，不可以有各种的纷争，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方式来处理解决这些问题。未必在这世界上我们比非信徒过得更打引号的荣耀，但是无论如何，上帝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去敬拜侍奉他。什么叫敬拜侍奉耶和华？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就是他创造你，他拯救你的目的。